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今天节目主讲人张曼宁修女要跟我们讨论的是有关独身的定义还有意义的相关话题。张修女您好。
你好范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
嗯哼，
非常高兴有机会再和大家见面。
是，那么在过去的节目里头啊，我们有关这个性成长学习真的是讨论了好多不同话题啊。那么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提到的是有关这个感情或者是这个不同亲密关系的一个面向啊，那这个中间也带到就是说如果要过独身生活的话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处理这些亲密关系。那么今天修女要跟我们主要谈的就是独身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样的来善度独身生活。
是的，当我们谈到人都需要过一个亲密的生活啊，看到小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啦，小孩子和父亲的关系了，发觉他们的确是非常亲密的了。那在一个婚姻生活里面啊，夫妻的生活是一个在人有的生活里面是最亲密的了。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耶稣也把他自己啊，用这样的一个把自己比作是新郎了，把教会比作是新娘了，也表达这种很亲密的这种关系啊。所以亲密生活该是人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吧。如果能够达到一个亲密的生活也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啊。如果人没有爱的话也很难生存下去。那独身生活呢也有它非常亲密的一面，这个亲密的一面是我们要去珍惜它，要去培养它，要不断的去滋润它。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和诸位听众呢谈一谈修道人的一个亲密的生活。
嗯哼，那既然谈这个修道人的亲密生活，我们知道修道人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独身嘛啊。
是的。
那这个对修道人来讲的话，这个独身它的一个定义是不是比较特殊？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独身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是，修道人的独身啊是有特别的意义。那谈到亲密生活呢也谈到独身，当我们了解修道人的独身是哪一种独身的时候，我们在亲密生活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天主召教的这个范围里面把它活出来了。那这是在天主的恩宠里面，那这种亲密呢会开出一种不同的花果啊，结出不同的果实。
也就是天主所赐给的恩惠可以说是这个修道人独身生活一个最先决的一个条件。
是的，这个因为独身不是一个自己选的哈。当然了，在马窦福音19章里面啊，耶稣其实福音里面圣经里面很少提到那个独身生活，尤其在犹太人来说的话，那独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不可理喻的，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还是如此认为啊。像中国人也是一样嘛。独身没有后代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可是呢在耶稣的时候他就在马窦福音19章里面啊，在一个很复杂的故事里面提到说，为了天国呢我们选择天主召教的一些人要过独身的生活，那么这种独身的生活只有那些被召教的人才能够懂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来的话，那是天主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选的啊，或者说我要的。如果我希望独身而是希望做天主所召教的独身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个方法得到这个恩惠，那是祈求天主给予我们这个恩惠，而不是我自己要独身就可以独身了，一定是在这个恩宠里面去独身。
对，过去很多经验访问神职人员啊，大概都有提到过这个为什么会选择走上这个修道之路啊，大家答案都是这是天主给的恩惠哦，的确是如此。如果我想说不是来自这个天主的恩惠的话，可能一个人要以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是这个经验来过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的，其实也不是很吸引人的事情。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看到天主教有神父有修女哈，那时候还没有灵洗，
嗯，
我就说天主说，我说这些人都是很奇怪的哈，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要有小孩子啊？所以我就求天主说，将来我要做的教友啊，可不要像他们一样啊，我觉得那是实在是不可理喻的，
嗯，
可是当我有一天我明白了，
嗯，
我觉得啊，那是可以了解的啊，天主给。给了一个恩惠啊，让人有不同的生活的一个目标啊。那这个婚姻生活是好的，可是独身生活也是一样好的。
嗯，
那要在这个目标里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啊明白了，那是可能的。
嗯
啊，所以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遗憾，还要放弃婚姻生活来过独身生活啊。这么长久下来的话，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天主的恩惠。
嗯哼，
只有在天主的恩惠里面啊，才能够把这个生活活出来。所以要过独身生活，可能第一个定义要了解，那是天主给的。
嗯，
而且呢，要辨识一下，这是我自己要的，或者是天主给的。
嗯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这种天就是来自天主的讯息应该是很清楚的哦。这个辨识的一个过程不是说完全是你一个人用理智或者你的尝试去辨别的，而是我想天主会给一个力量来让你知道说这条路是你可以走下去的。
是的，因为我父亲是医生啊，我父亲不是教友，我是家里第一个教友，当时他就觉得我很奇怪，那么正常的一个小孩子啊，那么也正常的一个青少年时期哈，又正常的入学，到底是怎么了？
嗯哼，
所以他就从医学的角度啊，从发展的角度
来研究你，
来研究我。那么父亲既然是一个男性呢，虽然是医生，很开放啊，很多问题他不好意思问我，那么就问我妈妈，妈妈再来问我，后来。还问了一件事情，他说你是不是失恋过，
有感情的创伤啊，
我一点这样的经验也没有啊，
嗯，
那是天主的恩惠。
嗯哼，
是的，所以心里面能够很明白，这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对，我想人跟人相处啊，可能都很寄望，就是说有那种爱情友情跟感情的发展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所谓的亲密关系也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甚至觉得亲密关系是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会不会有些人担心说一旦进入到独身生活里头，他这个亲密关系会完全消失了，好像变成一种怎么讲，就是像天主，我们就呼喊天主，在我们内心也好，或者我们平常生活中体验到也好，总是好像不可捉摸的啊，哦。有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担心？我想说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解释呢？
是的，就是这样担心啊，嗯，因为我在要做修女以前也认识一个男孩子嘛。
嗯哼，
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没有变成男女朋友啊，可是我是觉得我非常
喜欢
欣赏，
嗯
啊，那如果我要失去这样一个人啊，即便就是和他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做深入朋友这样的一个机会，嗯，我觉得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损失啊，我想这个大家都会有的。不过到后来我再想一想啊，婚的人也不是吗？他可以选择很多人，他在做朋友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女朋友，很多男朋友，认识很多的异性，可是他必须要选择某一个，还是要一些牺牲。那修道人也是一样的，
嗯，
他同时要选择过某一个方式的生活，必须要牺牲别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嗯，
然后到后来比较大一点的话，我就比较了解了，
嗯，
所以所有的生活有所取的话就要有
所
舍，
嗯哼，
而且呢珍惜你所取的，珍惜你所得到的，
嗯，
而且在这个理念上要不断的把它加深。
嗯，对，我想这也是修道人过独身生活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是的，
也就是不断在取舍的过程当中去加深自己，深化自己的那种跟天主的亲密关系。
是的，我想婚姻生活的人也是一样啊，结婚以后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有时候闭两只眼，我看
有时候还要闭两只眼，可是珍惜，
嗯哼，
还是要去珍惜，因为到那个时候真正生活的时候，才发觉人的限度，
嗯哼，
人的不同
是
所带来的挑战，
嗯，
修道生活也
是一样，嗯，
是的，
对，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说不论你的人生走哪一条路啊，好像修道的生活，因为有天主更大的恩宠啊，可能还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
大概走十字架的路的话，耶稣说
他没有许下任何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十字架是你不能不背的。
嗯，是，所以事实上我想每个人的生活里头都有一个十字架，只是它的大小这个沉重的程度不太一样而已。
是的，
嗯哼，
是，而且十字架的后面都是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生命。
嗯哼，是。那么事实上过独身的生活的人哦，他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跟天主表达一种亲密关系。那这种表达亲密关系，我们当然在过去节目中提过，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比如说群体啊，哦，或者是单独的互动啊，或者是跟别人的接触啊，这些都是表达的一种方式。那我想个人的那种更深刻的一种表达，是不是也请修女说明一下，在过独身生活里头怎么样的去把它展现出来。
是的，那么和天主的这个表达的话，我们可以分作可以分作很多不同的一些部分了啊。那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完全的啊奉献给天主，是做一个完全的奉献。这个完全的奉献不是理论性的。
嗯哼。
我们常常，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一些诗啊，写一些我多么爱天主啊。嗯，到了修道生活以后，说的天主啊，你真不是那么可爱。因为你常常给我十字架，你常常给我一些我所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啊，这是我所没有准备的。
嗯，
可是再回到自己啊，当时答应天主说，天主你给我的十字架我都要背啊。那虽然是讲了很疯狂的话啊，可是现在变成真实的话，也请你给我力量，让我背起来吧。
嗯，
那时候想了解了独身生活是接受一个恩惠啊，而且在这个恩惠里面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天主，不是光思想上面的理想方面的，而是在实际生活里面的。所以啊，不仅放弃要放弃自己，而且呢要放弃婚姻生活和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个亲密的一个程度。
嗯哼，我常常在想啊，这个婚姻生活里头的这种亲密程度啊，有的时候不见得可以达得到，因为确实来讲那也是人生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功课啊。那么过修道生活当然有它的一些不同的历程，那实际上对谈这样听起来的话，会觉得可能独身的生活啊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那种婚姻中的那种亲密关系哦，是你要跟一个真实的人，可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那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彼此之间的调整啊、适应啊，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是的，你想这些的话，我想大概我也会有一些感受。
嗯嗯，
因为修道生活里面，我们服务的生活里面呢，还有姊妹们相处啊，我是一个修女嘛，和姊妹们相处啊。有时候的确是非常的困难，个性不同，可是再想想我们的目标都一样的话，就算了吧。我想既然我要忍耐他们的话，有时候反过来想他们要忍受我多少。
嗯
啊，可是呢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嗯
啊，所以超越过去还是比较容易啊。那另外呢，我们还修道生活里面还有些保障啊，祈祷生活的保障啊等等的哈，那个超越上也比较容易。所以我常常发觉很多的那个修道团体啊，虽然很困难了，可是我们的笑声还是不绝啊。有的时候发生很大的困难了，我们回来还可以怎么样啊，还可以以一个幽默的态度啊来面对这些。我想完全的奉献也奉献了一个婚姻生活的一个程度。而且呢这个生活本身呢有许许多多的保障哈，我想可能比婚姻生活要容易一点。因为你是过婚姻生活要面对一个人哈，白天晚上都是这一个人。我们修道人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我很不喜欢的话，我还可以稍微怎么样逃避一下嘛，
换一个人。
是的，
是。那么我想说不管真的是修道的独身，或者是过这种所谓的亲密关系的婚姻生活，可能很重要的就是一种完全开放的心，还有去信守那个承诺。那当然中间要有很多的祈祷，看这个天主的恩惠能不能开启你的这个智慧来面对很多不同的一些挑战。
是的，哎，谈到你这一点的话，也的确是如此啊。我们想，可能在修道生活里面，既然为全部为天主奉献，那种某一个程度的一种责任感啊，一种责任，不同的一种责任啊，也要求我们要做出很多很多的奉献和牺牲。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培养怎么样和天主亲近的一个方式啊。
那在圣经中来讲的话啊，是不是有一些的技术是跟这个独身有关系的？就是当我们在过这个修道独身生活的时候，可能感到一种无力感啊，或者甚至跟这种自己修会团体的这种成员的亲密关系都觉得有一点裂痕，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前进的时候，有哪些启发是可以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呢？
我想可能第一个启发对我很有帮助的还是回到自己原始，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基督，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跟随耶稣基督是为基督的国度。那既然知道是为基督的国度，基督的神国不是我所能够建立的，而是一定要基督来建立。我是基督的一个工具，我是他的一个管家。我想还要把自己很客观的摆在这样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场地哈，一个情景里面，所以没有一个困难耶稣基督没有超越，那同样的所有的困难我们也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结合着耶稣基督来超越这些困难。我想这个使得一个独身的生活他的生命呢要不断的更新，在这种更新当中呢也不断的开启到一个更新的层面。所以既然是为天国而奉献自己，既然是为主的事情服侍主啊，如上保禄所说的我们是为了服侍主啊，那个对主以外的事情我们不再挂虑的话，所以这些都会给我们很多很新的一个生命和力量。
对，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讨论的这个修道独身生活的一个定义，它的一个面向，还有它可能会经历到的一些困难我想事实上人生不论您走哪一条路，我们大致分为就是独身跟婚姻来讲的话，其实面对的很多问题是相同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应该记住就是说天主的恩惠他会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对，
我们非常谢谢张秋女今天的一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节目再会。